亲爱的观众朋友，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近来在美国，一个关于社会伦理方面的话题开始被人们关注了起来，就是有很多的医务工作者出于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拒绝给病人做他们要求的治疗。比如说有一些基督教信仰的医生呢，认为堕胎是杀生的行为而拒绝给未婚的妇女堕胎。再比如有些医生呢，认为同性恋是不道德的行为，从而拒绝做诸如人工受精等这样的行为。而且这样的事情呢，不是凤毛麟角的个案，而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越来越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大范围的事情。啊，对了，还包括像器官移植这样的事情。那么许多社会伦理学家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本周呢，在美国的波士顿召开的一个近几年来最大规模的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也碰到了一个器官移植学界的一个大问题。那么待会儿在节目中呢，我们会给您做详细的报道。当然像这样的问题呢，可能观众朋友们你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总之也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好了，还是来先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上个周日7月23日，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在美国波士顿的海恩斯会议中心举行。那么这次呢，有来自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500多名医生、专家和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医生和学者。那么这是第一次在世界器官移植学界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学术交流。然而首先引起我们关注的不是会场内专家们的发言和讨论，而是会场外发生的事情。在波士顿海恩斯会议中心外的烈日下，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向与会者和路人派发前不久由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公布的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仪式的调查报告。他们身上的 T 恤衫上写着中共政府停止谋杀。他们在几天的抗议活动中呼吁国际器官移植学界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我来到这里面呢，一方面呢是让这个这些中国的医生或者是从世界各其他那个地方来的医生呢，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能够呢制止它的发生。我想这件事情必须得制止。
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引起了与会医生们的关注，甚至有医生来到他们的抗议活动现场。星期一在波士顿的考普利广场，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一个集会，揭露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事件。他们打出横幅，向路人发送真相资料，征集签名，甚至还模拟演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现场。世界器官移植大会的与会者德国医学博士 Torsten Tree 来到了集会现场，讲述了在会议期间遇到一位来自天津的器官移植外科医生，向他谈到其所在的医院是天津三家能够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之一，一年就做了2000多例的肝移植手术，这个数字比整个德国一年的手术还多。
For the entire country of Germany in one year, I'm asking,
我们不禁要问，所有这些肝脏的供体都来自于什么地方？如果我们忽略在中国发生的这种活体摘取器官的行为，将是对世界器官移植学界名声的玷污。
参加会议的许建超是康州耶鲁大学助理教授，
但是我的同行也跟我说过这样的事情，他说，从中国来的大陆医生一般都很回避这样的事情，都不愿意谈。有的人就一口否认，说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在中国不会发生。但是很奇怪的是，在我的国外的同行里面，他们谁都知道，他说在中国是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
整个器官移植交流大会开始被这个消息震动了。7月25日星期二，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来到了波士顿，在与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会场一街之隔的希尔顿酒店参加了一个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论坛。那么数百名与会的器官移植专家、学者和医生参加了这个论坛，整个会议厅被挤得水泄不通。当天上午在希尔顿酒店召开了这个论坛。这两天来刚刚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仪式的与会学者、医生超过数百人前来参加了这个论坛。加拿大独立调查团成员之一的大卫·乔高在论坛上发言，他详细阐述了调查报告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具体的调查过程。
我们调查了18个不同的证据来源，我们证实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在中国大量存在。
This is happening on a large scale across China.
参与论坛的数百名器官移植学界的专家、学者和医生对于中共的暴行表示非常的震惊，并表示这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是前所未闻的。
The report is raising some very, very serious.
我觉得这个报告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严重问题。
The allegations against the Chinese transplant practices are horrific.
我对中国医生的行为感到非常震惊。指控好像都成立。如果真是这样，这是反人类罪，一定要进行调查。
Carry out a complete investigation of this and to do something.
近几年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惊人，例如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呢，截止到2004年已经累计完成了肝脏移植呢2248例，平均每年是600例。这样高的肝脏移植呢，平均的数量居世界是第一位的。而且复旦大学的器官移植中心呢，成立于2001年到2005年已经累计完成了肾脏的移植近千例，并且以每年 50% 的速度还在递增。而且这些机构都声称保证在短短的一两个星期内就能够找到合适的活体器官。
I can't imagine.
我想象不到这些器官是从哪里来的。
We do approximately 50 kidney transplants per year.
我所在的医院移植部门每年做大约50例肾移植。对于肾移植等待的平均时间是5年左右。近期有一位做肾移植的患者等待了14年。
在二战期间，有一个给纳粹德国工作的专门做人体实验的医生，叫做比兹马克。后来被人们视为邪恶医生的代名词。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呢，让很多参加这个器官移植大会的专家怀疑，现在的中共政权正在隐瞒着和当年德国法西斯类似的罪恶。
The lesson of the skepticism.
纳粹时期的怀疑者现在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应该更警惕这样的事情在发生。
那么在这次世界器官移植大会期间呢，来到波士顿的法轮功学员不仅仅停留在呼吁和抗议这些活动上，他们还寻求法律途径，在2天内把3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责任人告上了美国法庭。在波士顿接到刑事诉讼文件的3位中国大陆医生分别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陈中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同玉，和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诉讼案代表律师泰瑞马什指出，被告所任职的医院进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
They've also violated the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Chinese law, several international treaties regulating the ethical behavior of doctors.
波士顿的器官大会呢，在7月27日结束了，而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也随着这些与会者被更多的人们所知道。那么整个事件的发展也请继续留意我们的相关节目。好了，我们下面稍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近期的香港政坛呢，是好戏连台，民间更有人以《三国演义》来形容局势的热闹。首先，香港良心前政务司司长程方安生终于迈出了他健步行步中的下一步，而从美国回来忽然大谈民主的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也立刻有了一些行动，展露出他的野心勃勃的政治企图。另一方面呢，香港特首曾荫权呢，以及中共也在暗中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这种种的变化。 好，下面就来让我们香港的记者来为您讲述一下这个香港版的《三国演义》。
7月19日，即将公布建部刑部最新动向的陈方安生刚一下车，立刻成为蜂拥而至的大批传媒追逐的对象。陈方安生随后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首先重申其进去的举动没有任何个人目的，对权力亦无欲无求，只是基于过往一贯秉持的理念身体力行。对于有人不断强调英国管制时期香港民主发展未有寸进，陈方安生就予以澄清，只在回归前的数年间，当时的港英政府就再次颁布政改方案推动民主发展，但由于中共的阻挠未获通过。他接着指出，在基本法对政治发展一定有清晰大纲的前提下，香港在中共接管9年里民主政治发展仍微乎其微，并非因为港人漠不关心或者政府无能，而是有人对民主发展的声音充耳不闻。
Although the voices of Hong Kong people in support of greater democracy have got louder, some people have chosen to put their hands over their ear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trend in certain quarters to arbitrarily expand on the terms of the Basic Law and establish new sets of preconditions which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must meet before we are deemed ready for universal suffrage.By placing ever more hurdles along the track, it naturally becomes harder and harder to reach the winning post.
陈方安生认为，所谓的担忧民选政府会挑战中共中央，也是香港民主发展的另一个障碍，但他对此不以为然。
Another concern, rather more difficult to dispel, I fear, is that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will be more likely to challenge the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may even, in some sense,become a Trojan horse for the extens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on the mainland. Whilst I recognize the force of this concern in some quarters, I sincerely believe that it is misplaced.
陈方安生质疑，当局所谓的实现普选首先寻求最大共识的说法，认为政府在政治发展上应起到带头的作用，提出具体方案和时间表，而不应该凑合大量不相干的问题，随机征集民意，本末倒置地将责任推给市民。他并强调，香港和内地在民主进程方面处于不同阶段，但基于一国两制的原则，港人与其继续原地踏步，倒不如全民齐心协力实现普选，而他本人对此将竭尽全力。
As I have said, there is much work to be done, and I would like to play whatever part I usefully can in helping to stimulate discussion of the key issuesmobilize the different forces within the community to build confidence and hammer out workable solutions. We need to chart an agenda for sustained progress towards realizing the ultimate aim of universal suffrage.
陈方安生认为，特首曾荫权领导的策发会处理普选问题太过缓慢，而他本人将成立一个核心小组，研究香港未来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和策略。其中他将扮演积极的角色，未来可听到他更多的意见。
我成立了这个小组之后呢，我是会约见社会各阶层人士，希望他们是能够比较清楚一下表达他们的疑虑。我也都希望，当然也都希望呢有建议之后呢能够提供给策法会去考虑。
有消息指，陈泰的核心小组最少有12人，其中包括香港政界、商界、传媒界以及宗教界多位猛人。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长期被中共视为麻烦人物的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军也赫然在列。至于是否会参选特首的选举，陈泰表示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
一个适当的时候，我就会就参选的意愿讲得清清楚楚的了。这个也都不会很久的时间。
由于中共的幕后施压，香港的传媒对陈方安生成立小组贬多赞少，或者是淡化处理。而陈泰随后离港接受西方传媒的访问，继续推广他的民主理念。
所以那个重要的就是说继续即是给到即是支持民主的人士一个希望，继续在那个即是舆论那里呢是继续讨论这个政制。 首先要即係做呢一樣嘢先。咁而家陳體喺外國嗰度即係去演講啊，去發表意見咧，其實亦都係想借助外國嘅一種嘅影響力，可以係促進翻香港個內部嗰個討論嘅啫。咁所以我諗依家短時間之內就對陳體嚟講，最重要就係保持呢、這個對個政制嗰個嘅討論嘅熱度。我諗呢個係最緊要嘅。
北京當局對陳體的最新舉動大為緊張。立刻接触一些香港政商界人士，想了解他背后的目的。据闻，曾庆红在香港七一游行后不足半个月内再次召集领导小组会议，只是要及早摸清楚陈泰以及其幕后支持者的底细，制定应变的措施。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会贤智库开幕前到场抗议，要求叶刘素仪为当年顺应专制中共强推二三条恶法的种种作为公开道歉。
公开道歉，叶刘素仪为二三条谢罪，
否则就不要再谈普选了，因为有专制有恶法就没有普选的。
叶刘素仪对此一口拒绝，并在智库成立仪式上大谈经济，必谈政治的发展，还说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是下任特首的很适当人选，对陈泰参选就不予置评。但在陈方安生宣布成立小组后，叶刘素仪随即连番高调地反驳陈泰的言论，并表态希望与其公开讨论普选。就在陈泰对此感到奇怪之际，有香港泛民主派人士指叶泰早前被多份亲共报章登载的毕业论文提要出错之余，更违反普选的原则。叶泰对此逐一反驳，其中更引用当年中共元老关于基本法草案的意见。他随后更在一个午餐会后表示，民主不单是要求普选，必须要有配套，一人一票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未必能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种种言论与中共长期对于民主普选的歪曲何其相似。宋立功用飘忽不定来形容叶刘素仪近期的举动。
叶太现在可以说是一种争取曝光率，但是没什么很实质的东西拿到出来。那他跟陈太不同，陈太就起码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目标，就是争取2012是有普选。咁呢點係好清楚嘅，但葉太嚟講咧就比較對於佢究竟想點樣，其實大家都唔係好清楚嘅。
面對兩位前上司和前下屬搶盡風頭的窘境下，頓成陪襯品的行政長官曾蔭權又如何反擊呢？他一展其過往推銷員的本色，施展軟功，連續三日在具有中共背景的亞洲電視中大談其施政理念，希望繼續爭取民心。他在节目中一边赞扬前上司陈泰非常受欢迎，能在特首选举中赢取支持，一边指近六成港人支持民主，不信任共产主义，并表示最快2012年可以实现特首普选，但又强调政治改革必须获得中共中央的同意。宋立功认为曾荫权的举动是想试探北京当局在内的各界反应，但对挽回不断下跌的民意支持作用不大。
如果陳太繼續係高調嚟到咧，係以政論政嘅話咧，咁變咗嗰個政治氣氛一旦比較熱烈嘅話咧，而政府又唔能夠提到一個有力嘅政治嘅回應嘅話咧，咁變咗曾蔭權嘅支持度咧就會繼續咧係下跌啊。咁除非政府有一個好系統嘅回應，但係到目前為止，我係睇唔到曾蔭權有一個好清楚嘅系統嘅回應。
无独有偶，就在两位阿泰与曾特首就民主普选连番过招的时候，三人的前上司前港督彭定康来港数日推销其两本著作。这位当年因推动香港民主政治触怒中共被封为千古罪人的末代港督，虽然拒评三人的政治立场及举动，但称赞陈泰是伟大的爱国者，一些对他有其他意见的擦鞋仔是无尊严和可耻的重生。他认为香港有自由但无民主，北京迟迟拒让香港政治向前迈进，令国际社会质疑北京是否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并指港人成熟理性，所谓的香港未对民主做好准备的讲法荒谬，而民主选举的政府会造成不稳定的说法更是错误。
But if you ask me whether I think Hong Kong should be democratic, the answer is yes. If you ask me whether I think Hong Kongwill soon be democratic, I think the answer is yes. If you ask me whether I think that Hong Kong would be more stable if it was democratic, I would say it's pretty stable already, but it would be even more stable if it was democratic.
另一方面，英国外交部7月25日向国会提交的第19份香港半年报告书中指出， 香港应该尽早实现双普选，同时批评香港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只有很小或没有明显的进步。中共外交部对此回应时强调，外国政府不应该就香港事务妄加评论。这是新唐人记者潘在书、梁真在香港报道。
香港的政治发展一直是北京的软肋，一个民主化的香港很有可能是中国大陆实现民主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那么陈泰再度现身香港政坛，已经开始带来了民主香港和专制中共之间的激烈的对抗。不过这无论如何都将推动民主中国的早日到来。好，感谢我们香港方面的记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本周在国际上还有哪些其他的大事件发生。那么之后呢，我们要去加州去轻松一下，让我们加州的记者带您去看一看。看看什么呢？待会儿就知道了。
负责以色列安全事务的内阁成员星期四投票通过继续对珍珠党游击队进行猛烈攻击，只是被俘虏的两名以色列士兵获释，以及以色列不再受到火箭攻击的威胁，同时表示不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打击行动。目前以色列地面和空中力量继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攻击，珍珠党游击队则继续对以色列发射火箭。上星期天，以色列一家医院表示，前总理沙龙的病情在过去的两天里出现了恶化。医院发表的声明说，沙龙的肾功能水平出现恶化，脑部组织也出现了病变。沙龙在今年一月份患中风后一直昏迷不醒，副总理阿尔莫特暂时代替了总理职位，并于今年三月被正式选为总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竞选活动已经结束，选民星期天前往投票站参加首次多党自由选举。现任总统卡比拉敦促选民摒弃暴力。卡比拉在30多名总统竞选人中处于领先地位，另外还有9000多名候选人争夺500个议会席位。7月28，这是中国唐山强烈大地震发生30周年的日子。那场地震堪称是24纪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大地震。中共在唐山组织了大地震30周年的纪念活动，但负责活动组织工作的唐山市中共对外宣传局的工作人员却对记者表示，中宣部有令，不让提当年大地震的情况，只提30年的成果。针对中国大陆近期集体抗争事件频繁，台湾陆委会咨询委员会华世杰7月24日举行记者会表示，大陆在追求经济发展中未能同时启动政治与社会体制改革，导致整体发展失衡，而抗争则是中国民间权力意识的觉醒，对中国大陆未来有着决定性影响。被新加坡警方以无准证集会起诉的11名法轮功学员于7月28日第三次上庭。受聘的辩方律师表示，3天的时间准备2件案子是不可能的。他希望法官考虑延期，每一个案件至少允许各1个月的准备时间，但法官不接受。由此，涉案的8名学员将被迫自我辩护，而另一名学员事先已决定不聘请律师。涉案的法轮功学员认为新加坡政府帮助中共迫害法轮功，但又惧怕国际舆论和国际压力，所以想迅速结案。星期一，全球自由贸易谈判经过近5年的争执，由于各方分歧严重，终于宣告失败。世贸组织主席帕斯卡尔拉米在星期一正式宣布暂停世贸组织的多哈贸易谈判。会谈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和开放服务业市场等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上星期天，老虎伍兹最终以总成绩170杆，如愿以偿的成为了1983年以来的首位卫冕高尔夫英国公开赛冠军的球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3个英国公开赛冠军以及11座大满贯奖杯。这是老虎伍兹在父亲厄尔伍兹于5月30日去世之后夺取的第一个胜利。
夏季呢，是各大汽车公司纷纷开始降价，大力推出明年新车的时候。那么很多想买车的朋友呢，都会选在这个季节来买车。可是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车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呢？我们加州的记者呢，今天为您走访了一些厂家，对各种车型做了一些研究和比较。今天我们就要首先来介绍一些三菱的家用车和它的特殊的安全性能设计。
日本的老牌汽车制造商三菱汽车，虽然以它的大中型卡车最为出名，它的轿车和家用车品牌如歌兰和蓝色等也是一直以来较受大众欢迎的车型。歌兰车并在车辆碰撞安全测试中获得5颗星的褒奖。据在加州圣塔克拉拉市 Stevens Creek 三菱车行的销售人员 Eric 彭介绍说，歌兰是华人较喜爱的一种三菱车型。歌兰车的最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安全性能。
里面它这后面呢，它都没有 folding seat， 是因为它这后面呢，它都有一根，就是说是撞击的防撞杠。
三菱车的另一安全考虑是，
米其林他们都有那个 crumbling， 就是为了保证，就是说客人的安全， 就是说如果说有什么比较大的车祸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引擎还有 transmission 呢它都会掉下去，然后这个呢就会像纸一样给它叠起来，这样就不会把引擎和 transmission 推进去撞击到客人。
据 Eric 介绍，戈兰车在时速60英里急刹车时，停车距离比同类车少17码。
17码一段距离的话，可以让你就是说离开 car accident。所以说有时候17码的话是非常一码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另外，在美国的三菱车大多为日本原装生产，来进一步确保安全性能。
Outlander 的话是100%的日本产的。还有我们的 Lancer 也是100%日本产。
你的意思是说从日本原装然后运过来？
对，全部产，就是说它车胎它也是在那边装好以后，全部装好以后，整部车运过来。
整部车运过来。
三菱车下面的这一省电措施，恐怕也是您用得着的。
每部车呢，它都会有省电装置，就是说是，比如说是你把车你停在那个停在 airport 啊，还有就是说你停在家里比较长时间不开的时候，你把这个拔起来以后，让所有的电全部给你关掉。
这一车型是仿造欧洲车型设计，车体宽大，富有流线型，车内宽敞舒适。戈兰第一车起价为19399美元。三菱集团自1917年开始生产汽车，1981年三菱车进入美国市场。除戈兰和蓝色外，三菱的跑车如 Lancer Evolution 和 Eclipse 以及越野车 Endeavor 也备受年轻人的欢迎。 Lancer Evolution 是日本原装生产运到美国，为使车子有更好的保值，一直是限量生产。这是新唐人记者燕平、周岩在加州的采访报道。
看来买车的学问还真不少，你不光要考虑到价格和安全性能，还有外形设计和油耗等等。那么希望我们今天记者的介绍能够对您，特别是对这个想买车的朋友有所帮助。如果您还想了解一些其他厂商的情况和车型呢，也可以通过发电子邮件等方式呢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量去满足您的要求。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